路加福音15:1-32，许多税吏和罪人都来听耶稣讲道。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埋怨说，这个人竟和罪人来往，还跟他们一起吃饭。耶稣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如果你们有人有100只羊，走失了一只，难道他不暂时把那99只留在草场上，去找那只迷失的羊，一直到找着为止吗？他找到后，会欢欢喜喜地把那只羊扛回家，并邀来朋友邻居说，我走失的羊找到了，来和我一同庆祝吧。我告诉你们，同样，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再这样为他欢喜，甚至比有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还欢喜。又比如一个富人有10块钱，不小心弄丢了一块，难道他不点亮灯打扫房子，仔细寻找一直到找着为止吗？他找到后会邀朋友邻居来说，我丢的钱找到了，来和我一同庆祝吧。我告诉你们，同样一个罪人悔改，上帝众天使也会这样为他欢喜。耶稣又说，某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了2个儿子。没过几天，小儿子带着他所有的财物出门云游去了。他终日在外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很快囊空如洗，又遇到严重的饥荒，就陷入困境，只好投靠一个当地人。那人派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饿到恨不得拿喂猪的豆荚充饥，可是连这些也没有人给他。最后他醒悟过来，心想，在我父亲家里连雇工的口粮都绰绰有余，我现在却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动身回到我父亲身边，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今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请把我当作雇工看待吧。于是他动身回家，他父亲远远地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跑上前去抱着他连连亲吻。小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今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父亲却对奴仆说，赶快拿最好的袍子来给他穿上，给他戴上戒指，穿上鞋，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一同欢宴庆祝，因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于是他们欢宴庆祝。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间，当他回来还没到门口，就听见家里传来奏乐跳舞的声音。他叫来一个奴仆问个究竟，奴仆回答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他无灾无难地回来，特地宰了那只肥牛犊。大儿子很生气，不肯进去，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伺候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过我一只羊羔，让我和朋友一同欢宴。当你这个儿子在娼妓身上耗尽家财，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孩子啊，你一直在我身边，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你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
大家早上好，再一次的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学习这段经文。那我说今天能够来一起思考这段经文，确实是能够来感谢主，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段经文是非常珍贵的一段经文哈，因为经文里头让我们就是更加的仔细看到父上帝的他的一个神性啊，他的一个神性，就是他充满怜悯跟慈爱恩典的这样子的一个神性。耶稣我们知道说在讲述这个失而复得的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就和这个父上帝的神性一样哈，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那我们知道说倘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属性哈，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的话，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来认识跟悔改来得他所赐的拯救。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段这个经文里头有三个比喻，似乎都大同小异，对吧？所讲述的都是跟失而复得有关系哈。那倘若这是我们对这段经文的一个理解的话，那我想就是也大家就是仔细的去想想这个例子哈，这个比喻里头的，谁是那些失去的，谁是那些被复得的，然后最后呢，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如何失而复得。那耶稣为何在这个时候讲述有关这个三个比喻呢？我们要知道说耶稣的这个教导的对象呢，其实主要是谁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上下文好不好。在十五章的第一到第二节哈，我们看到说许多的这个税吏和这个罪人都来听这个耶稣讲道。那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们注意到说有哪一些人呢？首先当然就是有那个耶稣，对不对？他正在证道。那同时呢，在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也有许多的这个税吏跟罪人，他们是来听这个耶稣教导的人。那最后呢，在第二节里面我们还看到一些在埋怨耶稣的人，对不对？里头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法利赛人跟律法教师。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有这三组人在里头啊。然后耶稣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里面呢，就开始讲他这三个比喻。那我在想说可能他针对的对象哈，是正在向他埋怨的这些法利赛人跟律法教师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在看到说就是也许哈，在这个也许这些法利赛人跟律法教师他们为何这样子来埋怨耶稣，他们心里头可能是这样子想哈，因为他们说耶稣啊，你竟然和这个罪人来往，还跟他们一起吃饭哈，你不是自称你是从父上帝那里来的吗？你若跟这个父上帝有这样子密切的关系，你应该是圣洁，你应该是公义的上帝，不是吗？那为何在这个时候同这些罪人，在我们眼里看为罪人的这些人哈，一起的来吃喝呢？那可能他们在埋怨这个耶稣的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哈，埋怨就是耶稣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哈，他所做的不是在彰显上帝啊，而是在亵渎这位上帝哈。这可能是法利赛人跟律法教师他们埋怨耶稣对他不满的这个原因了。那就在这样子一个场景里面呢，耶稣就给他们讲述了三个比喻。那耶稣的对象呢，我想就刚刚所说的哈，应该是针对这些人的哈，埋怨向他埋怨的这些人。那这三个比喻里头呢，都有这个失而复得的动物，对不对？那是羊哈，或者东西一块钱。当然最后呢，就是在最后一大段里面的这个丢失的这个人了。但比喻里头的这个侧重点却有一些不一样哈。当我们把这个三个比喻所带出的这个重点再结合起来一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真理哈，有关父上帝的真理，有关我们的这个真理。所以在这里呢，我不会重复就是耶稣比喻里的这个内容，我相信大家都挺熟悉这个内容哈。然后这比喻里头也不难理解了。但我想就是一起来看看这个比喻里头所带出的这个重点。那我们先来看看就是前面的两个比喻一起看好不好，就是看到什么东西呢？那首先看到就是三到第六节哈，就一个比喻，然后八到十节是另外一个哈。那第一个比喻里头呢，就是三到七节里面的这个比喻呢，是有关这个失而复得的这个羊哈。那第二个比喻呢，就是八到九节我们看到的是失而复得的一块钱。那这两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那首先我们注意到说这个里头的这个故事啊，比喻里面的这个牧羊人，就是那个照顾这个羊群的人哈，和就是丢失一块钱的这个妇人，当他们当中一只羊不见的时候，或者其中一块钱丢失的时候呢，那个牧羊人跟妇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哈？我想说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关注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看到说他们都是很竭力的去寻找那只失去的羊，或者就是去寻找那个丢失的那块钱哈。所以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里面怎么样告诉我们这个牧人是怎么样去寻找这只羊哈。在第四节呢，他就暂时把那99只留在这个草地上哈，草场上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一直怎么样呢？一直找着为止哈，他不会放弃，他竭力就去找，直到这只羊失去的羊被找着为止。这个妇人呢，妇人她点亮灯，而且打扫整个房子哈，仔细的去寻找，一直找到这一块钱他所丢失的钱为止哈。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点要观察到的哈，他们竭力不断的去寻找那丢失的。那之后呢，我们也能够从经文当中感受到这个牧羊人 跟这个妇人他们的那个失而复得的羊哈、啊，当这个失而复得的羊一块钱找着的时候呢，他们打从内心里头发出的那种很满，而且甚至满到溢出来的那种喜悦，对不对？所以比如说我们在第五节看到什么呢？当这个牧羊人找到之后呢，他会欢欢喜喜的把那只羊给扛回家，然后之后呢邀来他的朋友跟邻居，说我丢失的羊找着了，和我一同来庆祝吧。所以他里头的这个高兴喜悦是满到能够溢出来的哈，跟别人分享这种快乐的。那这个妇人呢，我们看到说他找着之后呢，就邀请这个朋友来哈，说什么呢，我丢的钱找到了哈，和我一同来庆祝吧。那我们知道说每次耶稣在用比喻的时候，里头无论是形容这个羊或者是形容这一块钱哈，但他所关注的不是单单这个羊或者这个钱了哈，因为耶稣更关注的是呢丢失的人，或者更重要的或者更就是具体的说呢，就是那个失而复得或者就是悔改的罪人哈，这才是他所关注的。我们看看他最后在比喻里头的两个最后的这个总结是什么哈。所以耶稣在第七节这样子说，我告诉你们，同样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子的为他来欢喜，甚至比有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还欢喜哈。然后有关这个第二个比喻呢，他说，我告诉你们，同样一个罪人悔改，上帝的众天使也会这样子的为他欢喜哈。所以他所关注的不是那只羊哈，也不是那个钱，但比喻里头他要关注的是那丢失失而复得悔改的这个罪人。那在这两个总结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说耶稣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父上帝他的内心了哈。所以我说这一段经文是非常珍贵的一段经文，这个意思哈。那耶稣的比喻的这个重点呢是哪一些呢？就是失而复得，就是那些悔改的罪人，在悔改之前这个罪人仍然是失去的哈，但当这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呢，他就是重新复得的这个人了。而且当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发生的时候哈，从丢失到最后复得，在天上的这个父上帝以及他的天使呢，都会为此而欢喜哈。就像在比喻里面的这个牧羊人跟妇人一样哈，为失而复得的羊，为那一块钱而欢喜。弟兄姐妹，这两个比喻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那首先我想就是有两点哈，重要两点，就是像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牧羊人跟这个妇人一样哈，是他们来采取主动去寻找那丢失的东西哈。同样我们知道说是父上帝他采取了主动来寻找我们这些不悔改的罪人哈。就像耶稣他在路加福音书里面哈，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十五章的第一跟第二节，他就是主动的跟这些罪人哈，罪吏跟罪人一同的吃喝，不是吗？其实上帝主动来寻找罪人，这是整本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哈。怎么说呢？记得吗？在这个伊甸园哈，我把大家带到这个旧约最第一本书哈，这个创世纪，这个伊甸园哈，当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背逆耶和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啊，他们开始吃那个禁果的时候，之后是谁先采取主动去找谁呢？是亚当跟夏娃开始去寻找耶和华，向他来悔改，向他来承认错误？不不不，创世纪让我们看到说，亚当跟夏娃非但没有去悔改哈，非但没有这样子的去寻找上帝，他们还选择怎么样呢？躲避上帝哈，不愿意来到他那里去哈。是耶和华上帝先采取这个主动去找这个亚当哈，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亚当跟夏娃吃了这个禁果之后了，当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之后啊，你看到说这个傍晚啊，天凉的时候，夫妇就是亚当跟夏娃二人就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的声音，他们就马上快步找到这个耶和华上帝那里去跪下来说：“上帝，请你饶恕我吧。”我刚才做了错的事情哈，哎不，圣经没有这样子说哈。他马上藏在院子里头的这个树丛中，然后想躲开这个耶和华上帝。是耶和华先呼唤哈这个罪人，对不对？在第九节哈，你在哪里呢？那个人就说：“我听见你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害怕，就躲起来了，因为我赤身 露体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这个罪来的时候呢，罪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罪人不会马上去悔改的，他反而是能够的话远远躲开哈，他反而会就是用这个东西来遮盖遮掩自己，对不对？躲藏起来哈。那弟兄姐妹，这事不只是发生在旧约的第一本书哈，第一次那个亚当和夏娃犯罪哈，得罪于神的时候，其实在人类的不只是在人类的这个始祖身上看到这一点哈，就是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罪人身上哈，也是如此的。我想问大家哈，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对不对？但人怎么能够认识这位上帝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父上帝采取了主动，他让他的爱子来到我们人当中哈，是耶稣从父上帝的怀中成了人，来到我们人当中哈，从来就没有人见过上帝，是耶稣他向世人来彰显在天上的这位父哈，所以是上帝采取了主动啊，来寻找罪人，而且耶稣是在我们人做这个罪人的时候。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软弱的时候，就是对我们的罪无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耶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带来我们的救恩。弟兄姐妹，是谁采取主动，把我们的关系哈、跟上帝的关系联合在一起呢？耶稣基督哈、上帝。所以是父上帝跟他的爱子哈、采取了主动来寻找我们这个罪人哈、并带来我们的这个救赎。所以感谢主哈、感谢主。若不是他采取主动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哈、把我们给寻见，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愿意来到他那里去哈、我们会因为罪带来的这个内心跟良知的这个谴责，就像这个亚当跟夏娃一样哈、选择逃避，对不对？选择躲避在黑暗当中，继续在黑暗里头行事为人。感谢主哈、若上帝没有采取主动啊，没有人是会愿意来到他那里头，来到他的光里头，更不会有人能够得到父上帝我们预备的救恩哈、所以感谢主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点很重要。那谁是那些就是失去的这些人呢？在这个比喻里面指的就是那些不悔改的人哈、这些人是丢失的。那这些人是谁呢？那弟兄姐妹，我们会马上联想到那些慕道友，对不对？当然在假如你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主哈、你仍然在探索有关这个福音跟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非常欢迎你哈、但求主能够继续也带领你们更来认识耶稣，来相信他就是从父怀中来的这位上帝哈、独一爱子，来承认耶稣不只是你的救主，也要他来做你生命的主宰哈、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悔改了。而且从今天这段经文哈、当你这样子被寻见的时候呢，失而复得的时候呢，天上的这个父上帝以及众天使哈、也会这样子的为这个事情而喜乐。所以你在我们当中若是一个慕道友哈、还在探索有关这个真理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你。那我也相信说哈、就是那些所有今天仍然在为你祷告、为你的救恩祷告的人，或者积极的给你分享见证这个福音，带领你一起来认识上帝的这些人，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会，当你来信主的时候啊，被寻见的时候呢，他们也一定会和父上帝一样，众天使一样啊，来分享这个喜乐的。但耶稣在这里比喻，这比喻里头这形容的这个悔改哈、其实只限于那些慕道友吗？记得我刚才说过，就是他的这个比喻其实针对的还有另外一些人，对不对哈、一直向他埋怨的这些人，对不对？那弟兄姐妹，我们仔细看的话，其实需要悔改的、需要失而复得的人，除了这个和耶稣一起来吃喝的这些税吏跟罪人之外呢，还有就是那些自以为义哈、而且自以为认识上帝的人，这些法利赛人跟律法教师哈、所以我在想说，这个耶稣在第一个比喻里面，在第四节里面形容的那些99只哈、留在草场上的这些羊，又接着说在第七节里面所形容的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我在想说，这里是不是耶稣在影射哈、在就是一直向他埋怨的这些法利赛人跟律法教师哈、所以其实不只是那些慕道友，不只是还没有认识耶稣来信靠耶稣的人需要来悔改哈、就是我们这些自认信主的人， 我们其实也需要来悔改哈。若不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和这些法利赛人哈，跟这律法教师哈，也是一样啊，为善的人，对不对？那弟兄姐妹，我在想说，我们可以问自己啊，我们在信主的这段时间有多长呢？有一些可能很长了，对不对哈？或者有一些刚刚认识主，信靠他不久哈。但你们注意到说，无论这个认识主跟信靠主、跟随主的时间，无论多长哈，我们都不会停止做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都不会停止来悔改。到了什么时候我们才无需继续来悔改呢？就是到了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我们就不需要悔改了啊！当我们从父那里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一个完全没有罪的这个身体的时候，不需要悔改了。当我们进入到父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天国，在那里哈是完全义的哈，上帝的义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不需要悔改了哈，因为到时候呢，不会再有罪恶了，不会再有死亡，不会再有腐朽了，一个不会再有魔鬼撒旦的地方了。唯有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哈，我们才无需继续悔改哈。但只要我们仍然活在这个必坏的、必死的这个身体里面，必朽的这个坏这个身体里面哈，只要我们仍然活在这个淫乱的时代里面哈，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个末世哈这个时代，只要我们仍然会受到魔鬼撒旦带来的诱惑跟试探哈，那我们唯有借着悔改，对不对？或者借着悔改来归向上帝，我们才能够在近前的生命里面哈有长进。那这几个星期哈，这几个主日我们都一直在看，对不对？从耶稣的口中听到了许多他的教导，尤其是如何来怎么样呢？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对不对？来跟随耶稣。那我相信就是在今天我们现阶段的这个生活里面哈，也会有许多我们当去悔改跟求父上帝来怜悯跟宽恕我们的事情哈。若我们凭着信心谦卑来到父上帝他施恩的这个宝座面前哈，他肯定会怎么样呢？让我们意识到哈，看到有哪一些想法，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行为是当悔改的事情哈。父上帝是这样子的怜悯我们，他是这样子的爱你我哈，他不愿我们继续的错下去，对不对？他要借着他的话，借着内住的这个圣灵哈，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督责跟关爱来寻见我们。不悔改仍然是被失去的哈，但唯有来悔改才是失而复得，也唯有这样子去做，我们才能够叫天上的父喜乐哈。那在这两个比喻里面呢，我们一直看到哈，重复的重点有两个，对不对？罪人的悔改跟父上帝的喜乐，对吧？那耶稣接下来呢，在第三个比喻，就是最后一个比喻哈，就帮助我们刻画出一个罪人悔改是怎么样一个悔改哈，还有就是父上帝的这个喜乐是怎么样的一个喜乐哈。那最后一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看到说有两个儿子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遇到这两个儿子，我们不会感到惊讶，对不对？因为耶稣之前的两个比喻里面哈，也有两个需要悔改的人，不是吗？我刚才说过哈，除了就是跟耶稣吃喝的这罪人，还有一旁埋怨他的哈，所以两个儿子哈。所以我想说，在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呢，这两个人同时就出现了。小儿子就像那个罪人哈，那个就是还不认识上帝的这个罪人一样哈。而这个大儿子呢，他就是应该是指那个需要悔改但不知道要悔改的这个法利赛人跟律法教师哈。所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儿子身上的事情，好不好？那我们在小儿子身上呢，看到的是怎样才是一个罪人悔改的一个写照哈。所以从十一节一直看到十九节。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个十一到十九节的时候，当我们在关注到这个小儿子的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哈，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一个罪人的写照，那仿佛也看到了你我的这个生命在里头哈。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小儿子啊，他只要就是得到这个父给他留下的这个产业，但是根本就不想跟这个父有任何关系哈，任何瓜葛，对不对？有点像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一样之前哈，我们其实想要主他赐的这个福分，但是也不要跟这个主有任何关系哈。那你们注意到说这个比喻里面哈，他在写描述那个内容的时候呢，我要大家就是了解一下哈， 耶稣是一个中东人，好不好？他是一个中东人，他是一个犹太人哈，中东人。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基督教是洋教哈，不不不，中东哈，中东教。因为耶稣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这个父跟子的关系呢，就带出很多那个中东味道、中东文化里头的这个父子关系哈。那我提这个中东文化，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华人文化呢，其实挺接近这个中东文化的哈。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整个故事呢会有一种感觉哈，在里头。比如说我们看到说这个父亲哈，做父亲的给孩子留下家产，在这里我不问你们大家会留下多少家产给孩子哈，但是我相信你有家产的话，你肯定会想到要留给孩子，对不对哈？就像这个父亲一样。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在中东的文化哈，像华人文化一样呢，是非常注重跟强调这个孝道的，对不对哈？那我提到这个孝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小儿子哈，他是在什么时候要求父亲给他这个财产呢？是他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是他父亲还就是相当壮的时候啊，要他的这个家产哈。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看到说这个小儿子似乎是在咒诅他的父亲哈，你早一点去吧。是一个不孝子的这个作为哈。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小儿子哈，他对这个父亲就是没有尽到这个孝道哈。那同时呢，他心里头也没有这个神，对不对？他其实也不敬畏这个上帝哈。所以在上帝的眼里呢，他是一个糊涂人，他是一个愚昧的人。我们在就是他的那段经文里面看到怎么样呢？他真的是一个糊涂这样子的过一生哈。比如说他终日呢在外头就花天酒地了。而且还挥金如土哈，很快的就囊空如洗，对不对？遇到严重的这饥荒，就陷入了一个困境哈。怎么样的一个困境呢？小儿子落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困境呢？就是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连人用来喂猪的那个豆荚哈，这个豆子已经出来了，那豆荚留下来的哈，就是连那个豆荚滋出的猪吃的这个豆荚哈，也没有人给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下场哦。愚昧人的一个下场，不敬畏主，不相信神，心中无神，对父不孝道的这样子一个儿子，落到这样子的一个下场。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故事开始转，就是一个转捩点了，他开始就是怎么样了，这个做儿子的开始就是悔改了，也开始就是懊悔，然后开始悔改，他懊悔为何之前就是选择要离开这个父亲，因为就是做父亲的雇工，当父亲的雇工，父亲是如何待遇就是待遇他们的处境，其实比他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好上几百倍，所以他有点懊悔了，所以小儿子没有停留在懊悔，对不对？他还决定去做什么呢？他在第十八跟十九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了，他要就是动身，回到父亲那身边，而且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而今后呢，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请把我当作雇工来看待。那我说这个小儿子身上我们看到这个懊悔，但是懊悔没有停留在懊悔而已，我们有时候会懊悔，但是懊悔就懊悔了，我就什么都不做。但这个小儿子呢，他除了懊悔之外呢，他其实有悔改。所以悔改不只是在心里头，心思意念上，不只停留在懊悔之后呢什么都不去做，悔改是要有行动的。悔改是要改变人的这个方向的，之前他是离开了父，对不对？改换这个方向是回到父那里去，对不对？这个改换方向不是继续的走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而是改换这个道路了，而且是跟之前的这个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是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说小儿子之前离开了父亲，如今呢他回到父那里去了，这是一个悔改。之前小儿子心中根本没有上帝，也没有敬畏他，小儿子眼中也没有这位父亲，当作他是不存在的，但如今呢他心中有神了，他向上帝来悔改了，他说我得罪了你，而且他还向这个父亲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之前呢，在小儿子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呢？他的高傲，他的自大，对不对？心中的无神，目中无人的这个态度。但此时呢，他悔改之后呢，他不再高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谦卑， 在那里看到呢，你们注意到说小孩子哈，他只是要求父亲来带他，像父亲带他的故宫一样哈，不奢望就是父亲也这样子的去重新接纳他作为他自己的儿子哈。这是小儿子的谦卑哈，你们看到。那弟兄姐妹，在这个小儿子身上呢，我们是看到了罪人悔改的样式哈。其实这也当是我们悔改的样式，不是吗？那所谓的悔改是什么呢？我再重复一下吧。从悔改就是要有行动的哈，不要只是懊悔，心中懊悔而已啊，要有行动，要做出来的哈。而且悔改是弃绝之前所行的、所做的事情哈，和之前所行的，就是背道而驰了，这是悔改。悔改是向上帝来承认自己的错，悔改是向那些我们所得罪的人哈来承认我们的错误哈，来求他们的这个饶恕。悔改呢是放下自己的高傲哈，以谦卑的态度行事为人。弟兄姐妹，这就是取悦上帝的一个悔改哈，这是一个悔改的生命。那在这个父亲身上呢，我们又看到什么呢？我刚才说过，我们除了就是看到罪人悔改的这样子的一个写照之外呢，我们看到说在父亲身上哈，我们看到说这个上帝的这个怜悯跟慈爱哈，我们看到说他是如何为一个罪人的悔改而喜乐哈。我不大清楚你是怎么样想的哈，我自己也有孩子哈，但有时候我会自己问哈，倘若我的孩子哈，我会怎么样对待这个孩子了？他就是像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小孩子一样哈，这样子的去对待我啊，这样子的去伤透我的心啊，做父亲的心。但是当他悔改的时候，当他就是懊悔悔改，向我承认他之前所犯过的错误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去回应他呢？我有时候想一想哈，我可能会就是我还在气头上的话哈，我可能就是三天三夜都不跟他谈一句话。我不会跟他说任何的话，直到我心头的这个气哈消了。又或者我会再一次的跟他开始讲话的时候呢，就开始唠叨，再一次的提醒他哈，你之前所做的每一件错事，我把它列出来了哈，一一的来数算给他听，证明他之前所想的东西、行为哈都是那么的不孝、那么的愚蠢，在外头吃尽的这个苦头是他活该，而且自找的哈，怨不得人，也怨不得天哈。也甭想从我这里哈得到任何一点一丁点的这个怜悯或者同情，更别想从我身上再得任何一分钱哈。哎，这可能是我们对孩子就是悔改之后的那个态度哈。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父亲，他不是这样子做哈。可是感谢主哈，对不对？这段经文再次的帮助我们看到这个父上帝的这个心哈。父上帝对这个儿子的悔改呢，完全跟我们做地上的这个父亲不一样哈，感谢主哈。他在二十节让我们看到说，小儿子在远处的时候哈，这个父亲就看见了。那这说明什么东西呢？这只能够说明说这个父亲正在望穿秋水，对不对哈？他正在等待，对不对？他正在期待这个盼望，看到说他失去的这个儿子能够回心转意哈，能够再一次的踏入那个门，对不对？他在期待哈。他在期盼呢，失去的儿子最终能够失而复得，而这一天终于来了。那此时呢，这个父亲对儿子的动了这个慈心，对不对？就像父上帝哈对罪人来悔改，就是对罪人那个容忍的心哈一样啊。像圣经里面说什么呢？父上帝他不愿意任何人悔啊，就是灭亡，对不对？愿意人人都悔改哈，所以他是这样子的期待哈，每个罪人来悔改。而父亲他也没有等到儿子来到门口啊，而是怎么样呢？而是马上就是跑到前面去哈，去会他，而且就是紧紧的抱着他，连连的就是给他亲吻哈。那你可以想一想哈，你可以想一想，这是一个中东文化，对不对？这是一个中东的一个父亲哈，一个家有财产的、宽裕的这样子的一个父亲，一个长者哈。但他并没有把这样这个身份当有的这个尊贵放在眼里哦，对吧？他也不顾惜这样子的一个尊贵哈。他看见这个儿子哈，喜见这个儿子，就马上出去哈，跑上去去抱着他。你想一想哈，他身上穿的应该是当时的这个穿着，需要就是把这个裤子给卷起来的哈，才能够跑嘛，对不对？不然就被绊倒了哈。但他愿意就是放下自己的自尊哈，放下自己的尊严哈，拔腿就向儿子跑去。没有比迎接跟欢迎那失而复得的这个儿子哈更加重要了，不是吗？ 这是罪人悔改父上帝向他们显的这个心啊。当这个父亲就是看见这个儿子他的谦卑悔改之后呢，非但没有就是以故宫的这个身份来待他，相反的，父亲还重新的奠定他在家中的做儿子的身份，对不对？比如说在二十二节里面，父亲就让这个奴仆去拿什么呢？最好的袍子给他穿，而且还给他戴上这个戒指代表他是属这个家庭的继承人这个戒指，而且穿上这个鞋。父亲看到这个儿子的悔改呢，心中所流露的这个喜乐呢，更是无法描述无法去隐藏，也无法去收敛的那种喜乐父亲更要就是摆宴，怎么摆设宴席，与亲朋好友一起的来欢庆就像在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里面所说的一样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于是他们就欢宴来庆祝这个事情。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向这个父上帝悔改的时候呢，面对我们的、迎接我们的不是那个严父不像我们怎样对待我们的孩子一样不不不，父上帝他愿意看到罪人悔改，而且罪人悔改让父上帝充满喜乐所以弟兄姐妹，父上帝的这个慈心，他对我们的怜悯、他的关爱他对罪人的饶恕、跟欢迎、跟接纳这肯定要激励我们去悔改，不是吗？也唯有就是明白这个父上帝他对罪人的这个慈心、慈爱的心才能够最终带来我们真正的改变叫我们能够失而复得。那耶稣的这个比喻呢，没有这样子就结束，对不对因为还有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大儿子还有需要就是悔改的另外一个儿子所以除了这个二儿子需要悔改之外呢，他也需要悔改那在这个比喻里头，让这个大的儿子呢，就像十五章一开始里头，让我们看到的那个埋怨耶稣的这个法利赛人跟律法教师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大儿子他应该悔改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看他这个比喻里头他是如何回应这个弟弟的悔改的事情所以大儿子对这个罪人悔改，并没有像父亲一样父亲是充满喜乐的，但是大儿子呢，你看看他的反应在二十八节。大儿子是生气的他不肯进去他不肯跟这个父亲一同的就是欢迎这个儿子他的弟弟。就像法利赛人和这个律法教师一样当他们看到就是罪人税吏跟这个罪人跟耶稣一起同席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说心中很开心没有欢迎这些罪人，不不不，相反的，他们就埋怨这个耶稣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大儿子的这个态度为何是这样子呢？你听一听他的答案好不好？听一听他跟父亲的这个所谓的哭诉在二十九跟三十节是因为他觉得就是做父亲的不公平。就像我们家中假如是有很多孩子的话他们之间相吵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会指责父母亲做什么呢？你不公平对吧？你这样子对大哥你这样子就对我大儿子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乍看之下其实很合理，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他的心中是这样子想父亲啊，若你睁大你的眼睛看一看好不好，你一定能够看到我在这个家里头所做的一切贡献。不像那个不争气的这个儿子你的儿子，他尽管还他竟然还有脸回来父亲啊，你不好好的把他骂醒也就算了，还给他摆宴席，给他洗尘，天理何在？所以这可能是那个大儿子心中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对父亲的一个埋怨但你若仔细想一想这个大儿子似乎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就是他和父亲的关系。他和父亲的关系不是靠任何遵守这个规则来维系的和父亲之间的这关系呢，是凭着父亲对儿子的慈心。无论是哪一个儿子无论是大儿子或者是这个二儿子都一样。你听听父亲的如何对回答这个儿子好不好？这个大儿子他说：“孩子你一直都在我身边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大儿子似乎忘记了这个父亲所拥有的，最终也是属他自己的不是因为他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或者去拿的只因为他是属父亲。”只因为他是父亲的儿子父与子的这个关系呢，是基于父对子的这个慈心 但这个大儿子似乎忘记了。当这个大儿子忘记这点的时候呢，他也同样无法和父亲一样啊，以这个慈爱的心去对待那失而复得的他的弟弟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给这个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说的这个比喻哈，这些比喻哈，目的是要他们能够来悔改哈。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就像比喻里头的这个大儿子哈，他们忘记了能够来数这个父上帝，不是因为他们所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哈，不是，而是出于父上帝对他们自己的慈心哈。无论是对罪人或是对自己，父上帝的慈心是一样的。因为忘记了父上帝在他们身上自己的这个上帝的慈心哈，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呢也无法接受跟欢迎耶稣一同坐席的这些罪人哈，因此呢也无法与父上帝同享罪人悔改的时候所带来的喜乐哈，他们唯一做的就是埋怨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就是罪人悔改哈，无论是慕道友，就是那些来承认耶稣是救主跟生命主宰的这些人哈，或者是看到我们族内的弟兄姐妹，当他们离开这个罪恶悔改的时候哈，重新归向主，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叫我们喜乐吗？就像父上帝在天上一样，为悔改的罪人而充满喜乐吗？或者会来接待跟欢迎所有父上帝所接待跟欢迎的人吗？这是我们竭力去做的事情吗？倘若都不是哈，那我们真的要像这个大儿子一样需要来悔改了哈。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哈，就是借着他的话，他的圣灵再一次的记得我们自己，再一次的记得哈，我们能够来属父上帝，做他的儿女，这乃是凭着他自己的慈心，他的怜悯哈。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几首诗歌一样哈，都在提醒我们上帝的恩典哈，他的慈爱。而因为明白父上帝的这个慈心呢，当我们看见罪人悔改，无论是慕道友或者是弟兄姐妹失而复得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与父上帝一样哈，同享他的喜乐哈，来接待跟欢迎他们，一起做耶稣的这个肢体哈，一起来属父上帝，做他的儿女哈。好，我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自己的怜悯，你的慈爱，我们能够失而复得，罪人能够来悔改，这乃是你自己的美意，也带来你自己的喜乐。天父，帮助我们时时来悔改，也帮助我们愿意来彼此的接纳跟欢迎，因为你是这样子来接纳跟欢迎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这团契，在悔改的生命里头继续来见证你自己的慈爱，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由于时间关系哈，我想让大家回去好好思考这个讨论题，好不好？就是父上帝的慈心，父上帝的慈心哈，如何激励你来悔改，来彼此接纳跟欢迎，好不好？所以我们回去再好好思考一下。